大家好，这里是全民皆医，我是郑岩。今天呢，跟大家谈一谈补钙的问题哈。因为现在大家呀，可能最近我还觉得电视广告里在补钙的这方面好像还少了很多，是吧？少了很多。但是呢，补钙呢，现在已经深化到每个人的骨髓里边了，每个人都知道补钙，而且呢，还有我们这些。乳制品行业，这个一天一斤奶，强壮一个民族，是吧？强壮一个民族，这都说是大家说钙流失了，钙流失了，说大家应该补钙。那么如何补钙呢？我们说有些钙片，有很多很多这个各种口服液，又有超微钙，有这么多钙，真的能补进去吗？喝牛奶是补钙的一个好方法吗？那今天呢，我讲呢，因为这也不是我个人的观点，但是也我比较推崇的一个观点，就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科林教授跟中国 CDC 我们陈俊石院士当时写了一本书，叫《中国健康调查报告》，中国健康调查报告。但现在这个呢，这本书呢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，这本书已经改名了。叫《救命的饮食》，是由这个中信出版社出版的。这个报告里头啊，有一个观点非常非常吸引人，或者叫呢非常非常能够警示人。它有一个什么结论呢？越补钙，骨头越脆，越容易骨折。哎呀，当时我看了这个观点以后啊，其实我是这个心里的有个触动。是吧？有个触动。现在我们这么些人补钙，补钙的方法正确吗？其实我当时就有很多的疑问，完我就之后呢就开始研究补钙的问题，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钙的形成或者钙在身体里面作用是非常非常有用的。我们骨头呢就是由钙形成的，我们心脏的跳动。或者肌肉的收缩都跟钙离子有关系，说钾钙钠这都是身体必备的一些元素。那么补钙怎么补？因为光有钙离子啊，没有骨小梁，这个钙就没有结合的体，是吧？没有结合的体。那么我们就说，现在我们说补的钙，喝牛奶也好，吃钙片也好，是吧？它补的都是单纯的钙，如果人没有骨小梁的话，那个钙补进去以后呢，那就叫附着钙，是吧？附着钙。那它在骨密度检查的时候，骨密度会很高，说人觉得哟，我钙不缺，我骨头好着呢。但是不要忘了，如果说没有骨小梁的钙，相当于你牙的里边的牙石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哈，牙是钙，但是牙石，大家有没有体会啊？有时你在剔牙的时候，可能都会碰掉一块牙石，碰到这块牙石，其实是叫附着钙，因为里头没有骨小梁，它光就是一个钙的沉积物。我们现在所用的补钙的方法，如果不正确的话，可能好多都是这种附着钙。那么这样呢，我就跟这个书里边的提法就相一致了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越补钙，骨头越脆，越容易骨折。如果要是附着钙的话，这种附着钙如果没有骨小梁，就相当于牙石一样，看着体检的时候，这个骨密度很高，但它不坚挺。不柔软，它很容易脆，很容易骨折。因为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说补钙的方法不对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补钙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？要吃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叫钙加 D。现在好多牛奶有钙奶，有钙加 D 奶。光是有钙没有维生素 D 的话，那它就叫附着钙。有维生素 D 的话，它就行变成骨小梁，就变成什么呢？钙和骨小梁结合的钙。然后钙和骨小梁结合的钙，那么维生素 D 是怎么产生的呢？ 一个是外来，我们吃维生素 D 啊，有维生素 D 的一些添加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？晒太阳。我们人身体啊，这个维生素 D 生成的器官就在大肠内。那么说我们在晒太阳是能够叫身体形成维生素 D 的。维生素 D 的原料其实就是紫外线。那么我们都知道哈，如果在办公室里边透着玻璃照太阳晒太阳，能生产出维生素 D 吗？大家都知道生产不了，是因为什么呢？玻璃把紫外线给阻挡了。那阻挡以后呢，它就没有维生素 D 了，是吧？没有维生素 D 了。所以说我们说真要叫它形成维生素 D 还得晒太阳，那就怎么的，要户外。所以说我们说有些户外活动是能够提取钙的，这是第一个观点，一定要户外来参加这个一些活动能够形成维生素 D， 再跟体内这个饮食进去的钙结合，它就形成了这个真正的我们身体需要的复合钙，就有谷小梁的钙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说我们说晒太阳，早晨十点钟以前的太阳还很少有紫外线，所以说我们说应该是什么呢？九到十一点钟那时候太阳，说我们说要怕晒黑，那就十点钟以前是吧？九点半以后是吧？晒一下。但是我们也告诉你，树荫里头也有紫外线，只要它出来了，它就有紫外线。紫外线它因为它波距很短，但是只要有那种树影婆娑的这种地方，它能透过来，其实它这种紫外线就能穿透了，是这样。主要我们说爬山呢，做一些户外活动啊，就是可以吸收点紫外线。但紫外线吸收多，要如果大太阳，像海边那种大太阳一晒，可能还容易形成皮肤上有问题。所以我们补还得要适量，这是一种。第二种呢是防止钙流失，这是最好的补钙，是吧？最好的补钙，怎么样能防止钙流失啊？是肾主骨生髓，肾脏要强，肾要暖，它才能够不让钙流失。所以我们说增强我们自身的肾的功能，不要寒凉，这就是最大的补钙的方法。第三个，不要喝太多的水和游泳，亲水多了，喝水多了，其实它把人的能量也带出去了，其实它是一个钙流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隐患。那么我们说你只要不让钙流失才是真正的补钙。如果你没有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，现在有的说一天八杯水，或者有的一天甚至两暖瓶，这些人其实他在消耗自己的阳寿，他不知道呢，他只考虑了一个通利，只考虑一个排除毒素，他没有考虑给自己养阳，这样呢，你把自己的能量都消耗掉了，你以后到年老时可就麻烦了，肯定缺钙，肯定是骨质疏松。第三个呢，就是适量的吃一些含钙高的一些食物。其实我们说豆类里边就含钙的就是已经很高，它不比牛奶差。所以说我们说骨质疏松的人，特别是女孩子，要用一些豆浆，是吧？我们这可以用一些混合豆，白豆啊、芸豆啊、黑豆啊、绿豆啊、黄豆啊，都混合起来，红豆啊，其实这都可以补钙，并不一定非是牛奶是最好的补钙的一些元素。另外现在西方还有一种观点，说已经成年了，那牛奶是给谁喝？那是给小孩喝的。那说成年就不要喝牛奶，牛奶可能是肿瘤或其他病的一些祸魁祸首。所以说牛奶不一定是一个补钙的好方法，可能还会给你带来其他的一些疾患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东西好，什么东西坏，你一定要自己要去研究，不能说别人说怎么样。你说现在可能是专家太多了哈，这个不知道听谁的。但我觉得《中国健康调查报告》这本书里边说的非常清楚。另外一个，我们说补钙最好的是不流失，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，感谢大家收听。